第61集。
天龙寺中众僧见那段誉一拉之下竟然救得保定帝脱困，又听得段誉以大义责难鸠摩智，心下都是暗暗称快，同时严神戒备，只恐那鸠摩智恼羞成怒，突然发难向段誉加害。不料那鸠摩智神色自若，说道：今日结识高贤，幸何如之？尚请不吝赐教数招，令小僧有所敬意。段誉说：我不会武功，从来没学过。鸠摩智笑道：高明高明，小僧告辞了。身形微侧，袍袖挥处，手掌从袖底穿出，四招火焰刀的招数同时向段誉砍来。敌人最厉害的招数猝然攻至，段誉兀自懵然不觉。保定帝和本相双指齐出，将他这四招火焰刀接下了。只是在鸠摩智极强内劲的陡然冲击之下，他们两个人都是身形一晃，那本相更是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。段誉见到本相吐血，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适才鸠摩智又暗示偷袭，心下大怒，指着鸠摩智的鼻子骂道：你这蛮不讲理的凡僧！他右手食指这么用力一指，心与气通，自然而然地使出一招伤阳剑的剑法来。他内力之强，当是以极少有人能及。适才在枯荣大师身前观看了六脉神剑的图谱，以及七僧以无形刀剑相斗，一指之出竟心不自知的与剑谱暗合，但听得嗤的一声响，一股浑厚无比的内劲儿急向鸠摩智刺去。鸠摩智一惊，忙出掌以火焰刀挡架。段誉这一出手，不但鸠摩智大为惊奇，而枯荣、本因等亦是大出意料之外。其中最感到奇怪的，便是保定帝与段誉自己。段誉心想：这可古怪之极了！我随手这么一指，这和尚为什么要这般凝神挡去呢？哦，是了，是了，想是啊，我出指的姿势很对。这和尚呢，以为我会使六脉神剑，哈哈！既然如此啊，我起来吓他一下，大声道：“这伤阳剑功夫何足道哉？我使几招中冲剑的剑法给你瞧瞧。”说着中指点出，但他手法虽然对了，这一次却无内劲儿相随，只不过凌空虚点，毫无实效。鸠摩智见他中指点出，立即蓄势相迎，不料对方这一指竟然无半点劲力，还道他虚虚实实另有后招。待见得他又点一指，仍是空空洞洞，不禁心中一乐：呵呵，我原说这世上岂能有人既会使伤阳剑，又会使中冲剑呢？果然这小子呀，虚张声势的，这唬人呢。哼，倒给他吓了一跳。他这次在天龙寺中连栽了几个跟头，心想若不显一显颜色，大轮明王威名受损不小。当下左掌分向左右连劈，以内劲封住保定帝等人的复原之路，跟着右掌展出直趋段誉右肩。这一招白虹贯日，是他火焰刀刀法的精妙之作，一刀便要将段誉的右肩卸了下来。保定帝、本因、本参等齐声叫道：小心！各自伸指向鸠摩智点去。 他们三个人出招，自是上乘武功中攻敌之不得不救。哪知道鸠摩智先以内劲儿封住了周身要害，这一刀毫不退缩，仍是笔直的砍将下来。段誉听得保定帝等人的惊呼之声，知道不妙，双手同时出力挥出，他心下惊惶，真气自然涌出，右手少冲剑，左手少泽剑，双剑同时架开了火焰刀的这一招，于是魏晋嗤嗤声响，向着鸠摩智反击过去。鸠摩智不暇多想，左手发劲儿挡击。段誉刺了这几剑之后，心中已经隐隐地想到，须得先行存念，然后骨气出止，内劲儿真气方能激发。但何以如此，自是莫名其妙。他中指轻弹，中冲剑法又使了出来，霎息之间，适才在图谱上见到的那六路剑法一一涌向心头，十指分弹，此去彼来，连绵无尽。鸠摩智大惊，尽力催动内劲儿相抗，斗室中剑气纵横，刀劲飞舞，便似有无数迅雷疾风相互冲撞激荡。斗得一会儿，鸠摩智只觉得对方的内劲是越来越强，剑法也是变化莫测，随时自创新意，与适才、本因、本相等人的拘泥剑法大不相同，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。他自不知，段誉啊，既不明白六路剑法中这许多繁复的招式不过是危急之中随指乱刺，哪里是什么自创新招了。鸠摩智心下既惊且悔，哎呀，这天龙寺中居然福得有这样一个青年高手，今日当真是自取其辱啊。突然间嗤嗤嗤连砍三刀，叫道：且住。段誉的真气却不能随意收发，听得对方喝道且住，不知道如何收回内劲儿，只得手指一抬向屋顶指去，心还想呢，我不该再发劲儿了，且听他呢有何话说。鸠摩智见段誉面有迷惘之色，收敛真气的时候手忙脚乱，全然不知所云，他心念微动，便即纵身而上，挥拳就向着段誉的脸上击去。段誉以诸般机缘巧合，这才学会了六脉神剑这门最高深的武学，寻常的拳脚兵刃功夫却全然不会。鸠摩智这一拳隐伏着七八招后招，原也是极高明的拳术，然而比之火焰刀以内劲儿伤人，其间深浅难易，相去自不可以道理计。本来这世上任何技艺学问，绝无会深不会浅、会难不会易之理，而段誉的武功却是例外。他一见到鸠摩智挥拳打道，便即毛手毛脚的伸臂去隔，鸠摩智右掌翻过，已经抓住了他胸口神风穴，段誉立时全身酸软，动弹不得。神风穴属足少阴肾经，段誉没练过。鸠摩智虽已瞧出段誉武学之中隐伏有大大的破绽，一时敌不过他的六脉神剑，便想以别项高深武功胜他，却也绝技料想不到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手到擒来。他还生怕段誉故意装模作样另有诡计，一拿住段誉神风穴，立即伸指右点他极拳、大椎、荆门数处大穴，这些穴道所属经脉段誉是也没练过。鸠摩智倒退三步说道：这位小施主心中记得 六脉神剑的图谱。原来的图谱已经被枯荣大师焚去，小施主便是活图谱，在慕容先生墓前将它活活的烧了，也是一样。左掌阳处向前急连砍出五刀，抓住段誉，退出了母尼堂外。保定帝本因本官等纵前想要夺人，均被他这连环五刀封住，无法抢上。鸠摩智将段誉一抛，掷给了守在门外的九名汉子，喝道：“快走！”两名汉子同时伸手过来接过段誉，并不从原路出去，径自穿入摩尼堂外的树林。鸠摩智运起火焰刀，一刀一刀的，只是往摩尼堂的门口砍去。保定帝等各以一阳指气功向外急冲，一时之间却攻不破他的无形刀网。鸠摩智听得马蹄声响，知道九名部属已经掳着段誉北去，长笑说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烧了死图谱，反得活图谱。慕容先生地下有人相伴，可不觉得寂寞了。”右掌斜劈，咔啦啦一声响，将摩尼堂的两根柱子劈倒，身形微晃，便如一溜青烟般奔入林中，刹那间是不知去向。保定帝和本参双双抢出，见鸠摩智已然走远，保定帝道：“快追！”衣襟带风一飘数丈，本参大师和他并肩齐行，向北追赶。向来痴，从此醉。水榭听香，指点群豪戏；俱饮千杯难而逝，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。昔时因，今日意，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。虽万千人，吾往矣。巧立雁门，绝壁无余字。以上回目调记苏幕遮本意。苏幕遮，胡人吴曲也。请听《天龙八部》第二卷。段誉被鸠摩智点了穴道，全身动弹不得，给几名大汉横架在一匹马的鞍子上，面孔朝下，但见地面不住的倒退，马蹄翻飞，见得他口鼻之中都是泥尘。耳听得众汉子大声吆喝，说的都是番话，也不知讲些什么。他一数马腿儿，共是十匹马。奔出十余里之后，来到一处岔路口，只听得鸠摩智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话，五乘马向左边岔路行去。鸠摩智和带着段誉那人以及其余三乘则向右行。又奔数里，到了第二个岔路口，五乘马中又有两乘分道而行。段誉知道鸠摩智意在扰乱追兵，叫他们不知向何处追赶才是。再奔得一阵，鸠摩智跃下马背，取过一根皮带附在段誉腰间，左手提着他身子，便从山坳里行去。另外两名汉子却纵马西驰，段誉心中是暗暗叫苦啊。伯父便是派遣铁甲骑兵不停地追赶，至多也不过将这番僧的九名随从尽数擒去，可救我不得呀。那鸠摩智手中虽说提了一个人，脚步仍极轻便，他越走越高， 三个时辰之中竟在那荒山野岭之间穿行。段誉见太阳西斜，始终从左边射过来，知道这鸠摩智是带着自己北行。到的傍晚，鸠摩智提着段誉身子架在一株大树的树枝上，将皮带缠住了树枝，不跟段誉说一句话，甚至目光也不和他相对，只是背着身子递了几块干粮面饼给他，解开了他左手小臂的穴道，好让他取食。段誉暗自伸出左手想运气以少则剑剑法伤他，哪知身上药穴被点，全身真气阻塞，手指空自点点戳戳，全无半分内劲儿。如此数日，鸠摩智提着段誉不停地向北行走。段誉几次撩他说话，问他何以擒住自己，带着自己到北方去干什么，鸠摩智始终不答。段誉一肚子的怨气，心想那一次给妹子穆婉清擒住了，虽然苦头吃得更多，却绝不至如此气闷无聊啊，何况给一个美貌姑娘抓住，香泽微闻，翘翅实作，比之给个装聋作哑的翻僧提在手中，苦乐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呀。这般走了十余天，料想已经出了大理国境，段誉觉察出鸠摩智行走的方向已经改向东北，仍然避开大路，始终取道于荒山野岭，只是地势越来越平坦，山渐少而水渐多，一日之中往往要过渡数次。终于鸠摩智买了两匹马与段誉分乘，段誉身上的大穴自然不给他解开。有一次段誉解手的时候心想，我如使出凌波微步，这翻僧未必追得我上，可是只跨出两步，真气在背风的穴道处被阻，立时摔倒。他叹了口气，爬起身来，知道这最后一条路也是行不通的了。当晚两个人在一座小城中的一家客店中住宿，鸠摩智命店办取过纸墨笔砚放在桌子上踢亮油灯，待店办出房说道，段公子，小僧去你大驾北来，多有得罪，好生过意不去。段誉说，好说好说。鸠摩智道，公子可知小僧此举是何用意？段誉一路之上心中所想的只是这件事，眼见桌上放了纸墨笔砚，更料到了十之八九，说道，办不到。鸠摩智问道，什么事办不到？段誉说，你验现我段家的六脉神剑剑法，要逼我写出来给你，这件事办不到。鸠摩智摇头道，段公子会错意了，小僧当年与慕容先生有约，要借贵门六脉神剑经去给他一观，此约未见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幸得段公子心中记得此经，无可奈何，只有将你带到慕容先生墓前焚化，好让小僧不至于失信于故人。然而公子人中龙凤，小僧与你无冤无仇，岂敢伤残？这中间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公子只需将经文图谱一无遗漏地写了出来，小僧自己绝不看上一眼， 立即雇风，拿去在慕容先生墓前火化，了此夙愿，便即恭送公子回归大理。这番话，鸠摩智于初入天龙寺时便曾说过，当时本因等均有答允之意，段誉也觉得此法可行。但此后，这鸠摩智偷袭保定帝于先擒拿自身于后，出手是殊不光明，躲避追踪时诡计百出，对于九名部属的生死安危全无丝毫顾念。这期间显克厉狠之意已然表露无遗，段誉如何还能信他呀？段誉心中早就觉得南海恶神等四大恶人摆明了自己是恶人，反而远较着伪装圣僧的吐蕃和尚品格高得多了。他虽无处事经历，但这二十余日来对此事早已深思熟虑，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，说道：鸠摩智大师，你这番话是骗不到我的。鸠摩智何时道：
阿弥陀佛，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尚且如此信守，岂肯为了守此一诺另毁一诺？
段誉说：哼，你说啊，你对慕容先生当年有此诺言，这话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。你拿到了六脉神剑剑谱，自己必定先是细读一番，是否要去慕容先生墓前焚化是谁也不知道。就算真的要焚化，以大师的聪明才智，读得几遍之后岂有记不住的呀？说不定还怕记错了要笔录副本，然后再拿去焚化。鸠摩智双目金光大盛，恶狠狠地盯住了段誉，但片刻之间脸色便转慈和，缓缓地说：
你我均是佛门弟子，岂可如此胡言妄语？罪过罪过，小僧颇不得已，只好稍加逼迫了，这是为了救公子性命，尚请勿怪。
说着伸出左手手掌轻轻按在段誉胸口，说道：
公子抵受不住之时，愿意书写此经，只需点一点头，小僧便即放手。
段誉苦笑道：哼，我不写此经，你终不死心，舍不得就这么杀了我。我倘若写了出来，你怎么还能容我活命呢？我写经便是自杀。鸠摩智大师，这一劫我在十三天之前便已经想明白了。
鸠摩智叹了口气说道：唉，我佛慈悲呀，掌心遍及运劲儿。
他料想这股劲力传入段誉膻中大穴，段誉周身如万蚁咬孽，苦楚难当。这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，嘴上说的虽硬，当真身受死去活来的酷刑之时，是非屈服不可。不料自己尽力抚发力觉，一股内力去的是无影无踪。他一惊之下又急催进，这一次内力消失得更快，跟着体中内力汹涌奔泻而出。